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以下信息是崇光弟兄为我们交通分享的生命团契的第十讲。在听信息之前，让我们先来欣赏一首诗歌，敬真诗选69首，奇异恩典。
奇 有一个明确的特点，就是蒙了呼召的人。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他说，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应该说奉召的圣徒。属灵生命的道路必须有一个清楚，是从清楚的呼召开启。那么我们讲到这个马太福音有论到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天国子民，但是马太福音所论到的所讲的比较注重内在的光景，但是路加福音呢就是讲到外在的实行，因为路加是讲到在地上能够做完全人嘛，所以他注重在生活上。比如说马太福音第一章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但是到路加福音呢就讲到贫穷的人有福了。一个是怎样内在的灵里的贫穷，那路加福音是讲到外在的贫穷。那这样的意思不是说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变卖一切成为穷人了才能跟随主，不是的。神把钱财若给我们个人管理，但是这个钱财不是我们的，都是我们是神的钱财的管家。那我们不应该有因为有神给我们多余的钱，我们当作自己的，就像仆人去浪费族人的财物一样。我们需要过简朴，施舍，帮助穷人，然后为着神的国来用钱财。我们在说明属灵生命的操练之前，我们也要再说明一下金钱生活操练跟属灵生命操练的关系，那么前面的是外在的操练，这个后面的是内在的操练，那两者是互补的。那就好像马太福音讲的跟路加福音的是互补的。那么我们在这个讲属灵操练之前的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讲到其实属灵操练的这个方向呢，或者是动力呢，是遇见主重生奉献了遇见主，而且蒙主的呼召，他的生活方式啊，他自己的人生观是有很大的转变，他觉得说啊，只有跟随主才有路了，只有跟随主才有平安，他不能够再过以前那样的属世界的生活，就好像一个百姓啊，从一个国家移民到另外一个国家，他觉得啊，这是他一生必要走的路，出任何的代价都要走。有了这种情况啊，我们前面讲的跟现在讲的才能够醒出来，否则的话就徒劳无功了，怎么练习都练习不进去。那假若你是还没有到这种光景，你还要继续要祷告，你还要继续祷告，祷告到真正的灵里面遇见主，而且蒙主的呼召来走这条路，不然的话你就一直在那个困惑的里面，迷惑的里面，自己属灵的学习啊也没有什么果效啊。那我们下面会再说明的。那么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操练的第一个重点呢，第一个大重要的项目呢，就是与主相交，与主交通。很多人信主以后呢，对这件事情不太清楚，可能他重生了他不太清楚，他刚信主的时候可能初步有一段时间有平安喜乐，或者就失去了，然后他觉得说刚开始的时候也有因为有平安喜乐啦，有圣灵的恩典啦，然后呢也能够行出神的道来啦，听的话也能够去学习啦， 受辱骂了、受冤枉了，还可以忍耐。那后来慢慢的，祷告神也不听了，那生活上也听不到神的声音了，慢慢的就又走到这个信主以前的光景。那很多外行的基督徒说，哎呀，年轻的弟兄姊妹啊，这种情况我们以前都有的啦，你不要觉得很奇怪啦，我们现在基督徒就是这样啦，不能够像初心那样的那个兴奋啦，那么祷告就得答应啦，很喜乐啦，这个都是正常的啦，其实这个是错误的。其实这种基督徒虽然醒着啦，其实按照保罗说，这种基督徒是睡着啦，所以睡着的基督徒啊，就会放纵情欲啦，或者又走回世界的道路了。所以与主交通是一个，与主交通的定义，我来说哈，是借着心灵与神交通，进入主的爱中，在爱中，在光中呢与主同行。比如说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对撒玛利亚妇人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只涌到永生，就是这个，这就是这个与主交通的光景。那撒玛利亚妇人啊，没有得到活水以前，她是不能够满足的，她的人生也没有方向，她也没有道德的行为。但是得到活水以后，她能够得到满足，也得到人生的方向，那么她也能够按着神的律法来过生活。那么基督徒如果在外面有失败，主要的根源呢，就是与主失去了交通。那与主是交通呢，是内心的问题。而且然后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第五章说要不住的祷告，其实这个不住的祷告不是说每一个小时几分每一分钟都要用口祷心不是的，乃是用心灵不住的与神相交。就好像一个重生的基督，好像一个婴孩啊，从母腹生出来他就开始呼吸了。所以与主交通可以说，我们也可以当作我们说是基督徒的属灵生命的呼吸。一个人啊，生命啊不喝水，可一个几天不喝水都没有，但是呼吸哈哈，只要停下来啊，很短的时间就会死亡的。所以在这里与主交通啊，就是生基督徒生属灵生命的呼吸，这个是基督徒生命的根源了。那么我出信的时候呢，就是信主的时候在聚会啊，得到很喜乐，但是回来了就觉得怎么又失去这个喜乐，那又落入忧愁，那祷告也没有得到答应，也不知道怎么样，生活也没有改变，还是老样子。后来我自己看到这些劳伦斯的与神同在啦，那这些还有看到一些属灵人的传记啦，他就觉得他们不是这样啊，他们的生活不是这样啊，信主是慢慢的越来越得胜了、啊、我怎么这个走不上去呢？后来发现原来自己没有建立与主交通的习惯，也没有渴慕，还落在世界的里面，所以在操练，所以慢慢的再来走到这个生命的路上。那么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说，与主交通是基督徒属灵操练的第一个操练，最重要的操练。我们可以看见哈，当主前第三世纪教会走到荒凉的时候呢，君士坦丁改成把基督教改成佛教以后呢，教会荒凉的时候呢，教会的这些可圣徒啊，第一个恢复呢，就是个人去建立一组交通，就借着那个退休，有的到旷野去，有的个人关起门来啊，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一组交通。所以前面讲到独处是为着与主交通，独处若不为着与主交通，独处就是一个苦修，也没有什么价值。当然独处有一些外在的价值，如果没有借着里面的交通是死的， 不是一个律，不过是一个律法的行为。那基督徒与主交通哈、是从内室灵修的时候读经祷告的时候与主交通，或者成根的时候与主交通，一直进到生活上的与主交通。永生是什么意思呢？永生的就是心灵不住的活在神的面前，照着神的旨意而活，这个叫做永生。永生不是说到天堂上天上去了就永远与神同在，现在就在地上开始。我们今天在地上与主同在的时间，与主同在生活多少，我们在天上得的产业就有多少。所以以诺与神同行300年，这300年是整整的，300年都与神同在。所以以诺因为与主同行300年，所以被改变，所以神上看他已经完全了，也不必经过死亡了，就可以，也不必经过死的审判了，他就可以到天上去。亚伯拉罕被称为神的朋友，他住在帐篷，住在帐篷就是与世界分别，住在帐篷就是独处，然后神就与他相交。然后大卫在诗篇16篇呢，他说我将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这个就是与主相交。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信主到现在你失去了平安喜乐，我建议只有一条路，就是你回到神面前。不管你有多大的重担、疾病、环境的困难，只有一条路，就是安静的回到主的面前来，进入与主交通，进入内室与主交通。这样的话，把你的心情各方面向主吐露，这样的话，你就接上活水的泉源，那么你就会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你就会看见神与你同在，神来解决你里面跟外面的问题。所以在这里我们讲到，从灵修固定的时间与主交，到生活上，在工作、聚会、侍奉、祈祷的时候，都要保持在这种状态里面。那么与主交通的实行呢？怎样实行呢？因为人，我们是一个堕落的人。亚当在没有堕落，他可以用自己的心思情感与主交通。但是人堕落以后，我们的心思情感受罪的污染，也受世界的污染。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凭着这些堕落的人性心思情感与主交通。那神就赐给我们恩典的工具，就是神把圣经借着仆人写出来。那借着圣经，我们默想圣经，我们就可以与主交通。还有神也借着属灵的圣徒写了一些诗歌，他们把他们的经历写出来，然后借着唱诗歌与主交通。那么当然这里与主交通除了个别与主交通，有时候也可以借着信徒彼此的相交，也可以建立与主交通。那与主交通必须到一个地步，凡事上遵行神的旨意，不然的话这种交通没什么益处，以后也没有什么意思。很多基督徒不愿意在凡事上都顺服主，那结果灵修到最后已经没有什么意思，因为呢变成枯燥无味。很多人基督徒怕灵修，为什么出现的时候他愿意凡事顺服，他的灵修就，如果你不过，他说谁能住在耶和华的圣山就守邪清心的人，对不对？你如果不遵循神的旨意，你想要与主交通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悔改弃罪，离弃世界，我们才能够与圣洁的神相交嘛。神是圣洁的，很多基督徒想要享受主的平安喜乐，但是却不愿过圣洁的生活，不愿遵循神的旨意，这个等于是缘木求鱼了。所以与主交通要进到凡是遵循神的旨意，那个交通就会更增进步，而且能够延续下去，而且是越来越丰富。要与神同行嘛，你不与神同行怎么能够与神同心呢？你要与神同行，你才能够与主交通。因为人的喜乐、平安、祝福都是在乎有没有跟神相交。第二个点，我们开始来 分享那个读经，读经跟这个交与主交通很有关系啊。与主交通不是凭着我们天然的思想与主交通，乃是靠着神的话，借着圣灵的感动得到灵感才与神交通。有一种读经的方法就是生命读经，有人说是导读，有人是默想，这个也就是借着神的话，然后用自己的理性来借着神的话，然后靠着圣灵的感动进入圣灵里面与主交通，与神交通。所以读经跟与主交通是有关系的。那一个跟随主的人啊，就是一个走天路的人，好像一个新移民到一个国家新移民，他最重要的说，他每一天的生活上，他必须知道这个在这个国家生活的方式，对不对？比如说你从那个你必须要知道这个国家的生活方式，你才能够在这个国家生活。那么一个走天路的基督徒啊，他必定会渴慕读经，除非他不识字。为什么？因为读经他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他怎么样来走这条路，就好像一个开车的人需要一个地图一样。很多人读圣经啊，读不通的，为什么？他好像一个不开车的人在读地图，读了没有用，呵呵，而且读不出来。所以因为圣经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的话不仅仅是我们一个安慰啊，比如说很多基督徒不跟随主，然后患难的时候就讲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不是我的避难所。他如果不跟随主，再读避难所也没有用，对不对？也起不了作用。为什么？神的话是给顺从的人才产生力量的，对不顺从的人，神的话根本没有用。为什么今天基督徒读经没有兴趣的？就是因为他的生活跟他的生活方式跟圣经的人物的生活方式不调和。可以说他的灵跟圣经的那个，圣经是属灵的，他是属肉体的，他的灵不调和啊，所以属肉体的人不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还反倒会愚拙。一个基督徒不想遵循神的旨意，就来问说：“哎呀，我应该不应该钱财奉献呢、啊？我应该不应该积攒钱财啦、啊？”如果你去要想奉献跟随主，愿意完全跟跌下一些跟随主，你去读圣经，圣经很清楚，钱财都很清楚了。一个基督徒、啊、不想遵循神的旨意，一个妻子、啊、不想遵循神的旨意，再去读哦、啊，妻子要顺服丈夫啊。他读不下去的，没有用的，是不是？所以我这里就讲到说，我今天所强调的说，我们真正的在属灵操练里面，常常要调整说，我是不是一个要跟随主的人，不然你就操练了、哦、是没有什么果效的，你对你没有什么帮助。那么我们再按着这个讲义，我们再讲一下与主同行哈、哦。的一条原最初借着神的话得到光照和指引。一个信的人哈、哦，他会看发现哦，一个跟随主的人，他会发现他每天的生活上啊，圣经都已经写的，甚至读旧约的时候，他也发现到哎，旧约对他今天的生活都有教训的。如果是一个跟随主的，神的话是亮的，是有关系的。随便你怎么读哈、啊，你出信的，你读哪里啊？神的话就光照到哪里。但是如果你不跟随主的人，那读神的话，哎呀，真的无聊。有人说哈、啊，不信，有一些不可慕的或者不信的人说，哎，圣经没有什么了，就是你们、我们、他们、阿们，觉得像这样，因为他读不出什么东西。如果是一个跟随主的人，他眼睛是亮的，圣经到他需要什么，圣经读到那里，圣经发亮的。甚至一个初信的人啊，圣经对他来说，我讲一个例子，我们一个姊妹哈、啊，刚刚开始的时候被一个弟兄带领，啊，是要亲近主来遇见主， 那他们就遇见主亲近主啊，然后他们圣经不太怎么下功夫，都花时间在安静，真的他们遇见主了。这个姊妹啊，就是因为独处安静哦，神就把那个天国啊，天国的天堂跟地狱都给他看哦，还有神哦，我们这个姊妹，甚至神把那个耶稣受审判的过程都给他看。后来有一次他在车上问我，他那时候圣经哦，那四福音还没有读完哦，他就讲讲，我说哎，你这讲的跟四福音完全讲的一样。他说对啊，我没有读过四福音啊，我都看见耶稣经过审判厅啊，耶稣被带到那个钉十字架，然后耶稣死啊，然后拿下来啊，然后他也有没有看到？有看到耶稣复活哦？没有看到耶稣复活，就到那里。所以我们发现了，这个基督，这个渴慕者，当他有一段时间，但是他还是比较注重安静等候亲近主祷告，他还没有对圣经还没有。后来有一段时间他安静的时候，神就给他们服务说，在安静的时候，神就跟他们显现说，一本圣经放在他面前，而且夫妇都神都向他夫妇显现，所以他夫妇就得到说，哎呀，我们开始要读圣经了。你看，一个跟随主的人啊，圣灵会教导他读圣经呢。我前面也说过，有一个这个木水泥匠哈、哦，水泥匠在大陆沿海有一个水泥匠啊，那个他不识字哎，那他死了两次，一次死了到天上去看一看，第二次死了又活过来了，又第二次又死掉，又到地狱去看一看，后来他活过来就信耶稣了啊，后来奉献，后来他信耶稣的时候，他就发现圣灵就站在他旁边了啊，耶稣就好像耶稣站在旁边，就教导他一个字一个字读哦。后来有人就去跟他访问，他可以背圣经呢。一个在圣灵底下与主同行的人，一个真的悔改归向者，他就圣灵就是把复活的耶稣向他显现，圣灵就是成为他的保惠师，这个圣灵就带他读经。哎，我有一个亲戚，年长的亲戚也是这样，在一个复活节的前五天遇见主以后，圣灵就开始叫他起来读圣经。他那时候都没有去教会，他从来大概几十年都没有去教会，结果呢，圣灵就开始带他催逼他读圣经。所以我就发现说，我们今天讲的这些事情，就是说我们真的要好的祷告，到底我是不是与主是要走天路的人？那么我们再看讲义下面说，走天路的信徒读经不只是生命的粮食啊，也是一个生活跟工作侍奉的指引。圣经不只是一个信仰的规范，乃是一个生活方向或者生活细节的指引。那圣经人物哈的生活的生命生活就成为这样人的指引。所以旧约哈为什么写了很多人物的故事呢？其实啊，圣经新约的法则啊并不多，但是圣经旧约用很大的篇幅来写他人物的故事，圣经就是用这些人物的故事来教导我们。所以我觉得我们信徒应该好好的知道如何的读圣经。第三点，我们一般教会里面讲到灵修生活哈，大部分是讲到读经、祷告、聚会、侍奉，大概是这样。那有第三点，我们就讲到读经，与主交通跟读经呢，最重要呢是要被圣灵引导过圣洁生活。读经、祷告、与主交通，目的要过圣洁生活。如果没有过圣洁生活，前面的都是一个宗，也可以是一个仪式了，宗教的礼仪了，没有什么用。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强调说，每一个基督徒如果你要走生命的道路，走祝福蒙福的道路，就是圣灵引导。罗马书第八章就告诉我们，除非圣灵引导人，我们没有办法脱离律法，也没有办法脱离罪。所以我们基督徒开始要注意生活上有没有注意微小的声音，有圣灵的禁止，圣灵的催促。很多基督徒操练亲近主，也去聚会，但是为什么一遇到事情呢，就落到困难的里面，失去平安，也失去信心呢？ 因为他生活细节不愿意受生活圣灵的约束，也不愿意在圣灵引导里面过生活，所以他一般是过一半属天的，一半属地的，甚至一半都不到。他在没有灵修，在没有聚会的时候，他是过属地的，然后他灵修了，在聚会了，他是过属天的，所以这个不行的了。这条路，旷野的道路不是这样走的，不是从埃及出到旷野，又然后聚会的时候从埃及出到旷野，那聚完会了又从旷野又回到埃及，那这个就天天都过红海，就上下班好像坐渡轮一样，但没有这回事情了。这条路要么就开始走下去，不然的话你就走不下去。好，生命的道路，我们在这里讲，就是在圣灵引导里面，与看不见的耶稣同住同行。因此，随从圣灵引导就成为基督徒住在基督里的秘诀。圣灵内在微小的声音就是牧人的声音，羊若不跟从牧人的引导，必不能够与他同行。很多人读诗篇二三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但实际上很多人有缺乏，是不是？但我说的这个不必缺乏，不是说不会经过试炼，不会经过试探，这是大卫的经历哦，我必不致缺乏。但是你去看一般基督徒或者不追求的，根本没有办法经历这些事，读起来他是唏嘘的。但是如果你去看传记，看那些近前人他们的，听他们的见证，你觉得他们的确是有这样的经历。必不致缺乏并不是说不生病也不遭遇患难，不会的，是有患难，但是不致缺乏。那个不致缺乏就是说有神的保守，有牧人的保守，有牧人的看顾。那第四点，我把提出来，一个是钱财的奉献。那第四点就是钱财的奉献。那为什么在这里要提到钱财的奉献？我觉得钱财是关于基督徒灵命一个很重要的，特别在马太福音主耶稣讲的啊。马太福音主耶稣在第六章讲到操练了，第一个讲到施舍，但是施舍他只是讲到初步的哦，钱财的初步的处理方法，就是要把自己多余的去供应别人。但是下面讲了祷告以后呢，马上又讲到要把钱，他说要积蓄钱财，财宝在天上，而且说不要为生活忧虑，对，为生命忧虑。所以可见钱财奉献，那而且钱财奉献牵涉到侍奉神跟侍奉马门。一个钱财没有奉献的人，在耶稣看就是侍奉马门，他不以神为主，还是跟在埃及过一样的生活，不是走旷野的道路。所以钱财奉献呢，是天国子民走永生道路。一个基督徒在钱财上的操练呢，就可以看出啊，他在信心的路上走得多远。所以我在这里，我们在这个讲义里面讲，是脱离依靠世界，完全依靠神，脱离侍奉世界，侍奉马门，来侍奉神。啊，还像如同以色列出埃及啊，他们要走旷野路，完全依靠神而活。亚伯兰出乌尔啊，他也是完全撇下他在家，在这个他们本家里所有的一切的依靠。那么钱财奉献就是要主动的将钱财交主管理，做神的管家，按着神的旨意来做。那么我们今天知道哈，这个钱财奉献是基督徒这个走天路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属灵操练。那么神会，我们在地上哈，神会给每一个人有一个工作，或者如果没有工作的人，家庭哈，他是主妇，他的丈夫，他也会工作，所以这也是神会让我们从世界上，我们在世界上之后，神要让我们在世界上也是要做工，才能够得工价，然后来维持我们的生活。那么，所以我们要开始要学习钱财，要按着神的旨意去管理钱财。怎么样来管理呢？第一个，供应我们自己的需要；第二个呢， 照顾我们的家人，第三个照顾我们的亲长辈的哦，或者我们的晚辈。那第四个呢，我们还是要去照顾基督徒哦，弟兄姊妹，然后或者神的工作，然后还有外面的有需要的人，这就是我们钱财做神的管家。在这里也刚才也提到那个，钱财的，我们现在再稍微把钱财奉献的祝福讲一下。一个钱财有奉献的基督徒，就从世界归向神，脱离世上的生活的挂虑，然后专心侍奉神，走信心的道路，然后与耶稣基督同走天国的道路，与众圣徒在神的国度中生活侍奉。其实钱财奉献是一个蒙召基督徒必然会被圣灵引导的经验的啊，他会觉得说，我现在是神的儿女了，我也是神的仆人了，我是神的管家啦，所以我不应该钱财做主，我要让神，那按着神的旨意，照神的那个。我举一个例子哈，我遇见一个基督徒，我遇见一个传道人，他夫妇都是凭着信心哈，就是服侍的。有一次啊，因为他们就是凭着信心，就是不依靠任何固定的哈团体来供应的，他是凭着信心，但就是走这个信心道路的。结果有一次啊，他姊妹听说一个姊妹，他的孩子没有钱缴学费上，然后他刚好预备有一笔钱要给孩子开学的时候缴学费，圣灵就感动上，你就把这个学费给他去缴，然后他就顺服了。结果当他的钱出去的时候，另外一笔钱呢，就人家就给他奉献，刚好来就是这样。那穆勒办孤儿院啊，刚好就够应他供用。那你看他就在这里学习的，在信心上，然后看见神的带领跟供应。那穆勒办孤儿院也是这样啊，穆勒蒙了一个呼召，他说我要做一个见证，让信徒跟世人看见说，直到今天神还是听人的祷告。然后他就凭信心来牧养了2000多的孤儿，而且50-60年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走信心道路的人有一个属灵的学习，是圣灵会引导他的。还有钱财的奉献啊，也牵涉到基督徒能不能活出爱心，能不能舍己。如果你没有这个钱财奉献的这个经历跟信心啊，你就会为着自己积蓄钱，但是你也不知道积蓄多少才够用，是不是？你也不敢去奉献，那就是等于是依靠钱财。很多基督徒怕穷怕苦，就是因为没有走信心的路，特别是钱财没有交出去，所以就没有任何方面都没有信心。那下面我们来讲钱财奉献的实行。第一个呢，要一个完全的交托，要一次完全的祷告，就好像你奉献其实奉献基督徒第一个学习就要把钱财学习奉献，祷告到自己觉得哦，主悦纳我的祷告，而且能够愿意凡事上能够照主的旨意。第二个呢，要过简朴的生活。那第三个呢，就是竭力的做工，尽力的奉献。这是约翰威斯理对他的他所带领的信徒说，要竭力的做工，尽力的奉献。约翰威斯理啊，带他的教会，他把教会的信徒分成10个人一班，然后每一个礼拜都要去做照顾穷人的工作，他们就这样借着这样实行照顾穷人。然后第三最后一个，就用钱财支援神国的工作，供应信徒，还有当然传道人啊，还有然后最后呢，也可以做周济外邦人。使徒行传的教会，耶路撒冷教会， 他们怎么能够得众民的喜爱呢？因为他们去照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所以耶路撒冷教会他们信仰上跟犹太教是完全差很大的区别，但是他们在为什么能够得众民的喜悦？因为他们实际的实行这个钱照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所以这是初代教会蒙福的一个原因哈。第五个点我们要讲到祷告哈，那么我也再把那个刚才那个灵属灵生命的操练也跟前面的那个敬虔的操练稍微有关系的地方再提下来哈。那么我们刚才有讲到读经跟与主交通的关系，然后我们也讲到祷告也是跟读经也有关系的。那祷告的话是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祷告，就是在我们在这里所讲的祷告是叫着祈求，前面与主交通也是祷告的一部分，按照定义来说祷告有与主交通跟祈求，那我们在这里讲的是注重在祈求。那么祷告跟读经是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呢基督徒的祈求是根据神的旨意，所以基督在要一个有正确的祷告，必须你要明白他所祈求的事情是否合圣经，而圣经要求他要怎么样祷告。那这个就讲我们讲祷告与读经的关系。然后我们在这里的本文里面讲到说，与主同行的基督徒祷告是他的生命线，他借着祷告得蒙保守，能够得到力量走天路。基督徒在地上啊，是好像是寄居的，所以他必须有一个能力跟保守在寄，因为他是在敌人的国家里面来生活的，是在抵挡神的国度里面生活，他需要从天上来得到供应跟保护，所以他自然而然的会去学习祷告。一个跟随主的人啊，祷告就变成他自然的一个生活方式了，因为他知道他要在这地上生活，他有外面的很多的逼迫，有里面的困难，有环境的困难，他需要借着祷告从神那里得到力量，得到保守。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教导门徒的祷告，也就讲到了基督徒的确是有自己有在地上的需要，生活上的需要，受试探的需要，受攻击的危险，所以他需要有祷告的。这是一个生命自然的反应，一个新生命的一个自然反应。主耶稣在地上哦，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他不除了内心不住与主交通，他在工作侍奉中呢，他常常要退休退下来，来为着甚至选门徒，他也是先去祷告的。他不知道选哪一个，他也是要去祷告的。那主耶稣在地上如此，我们也在地上，我们更要如此。那保罗的经历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你去看保罗的书信里面充满了祷告。那么祷告除了为我们个人生活的需要引导，还最重要还有一部分呢，祷告是我们做这个祭司的一个工作。一个基督徒生命如果正常的话，他开始会去关怀别人，当他发现了有时候没有力量，或者也不应该怎么样，比如说传福音给别人，对于病人医治病人赶鬼了，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所以他就会被圣灵引导到去祷告。这是一个自然的，越跟随主的人，越与主同行的人，他祷告越迫切，越更需要更多的时间。所以一个基督徒 灵程灵命的长进，你要看他祷告的程度或者祷告的结果，你就可以知道他灵命的成就。一个基督徒如果真的走天路的人，他一定最关心神的国能够神的名得到荣耀，神的国降临，所以他一定会自动为万民祷告，为君王在位的祷告，就像提摩太前书第二章里面所说的，我们所说的这些乃是新生命自然的反应。但是我们在这个祷告上面，我们就也要从日常是生活里面开始操练，然后一逐渐按照我们的凌晨啊、哦、比如说然后继续的学习。那至于祷告的一个学习呢，我是提出来哈、哦、个人的经历，也是按照圣凌晨来说，开始初步的时候呢，基督徒要从个人的生活上来学习祷告，来认识神，来经历神的大能。有人说，那神不是都知道，神都是知道万有的，万事他都知道，会和，然后他也能够做，为什么要麻烦我们来祷告？很多人对这个祷告有点不太了解。其实祷告有两个需要，一个是为着我们要借着神，要借着这种祷告的生活来改变我们自己，让我们建立与神的正常的关系，然后让我们对神产生信心，啊、哦，能够产生依靠。还有一部分呢，借着祷告啊，神能够来对付仇敌，为我们的环境开路。这个是一个祷告的，你如果去找一本祷告的书哈、哦，我建议最好是看那个哈列士比的《祷告》这本书，也可以知道哈、哦，祷告是神跟人同工，在地上一起同工的。那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操练哈、哦，我们再稍微讲一下哈、哦，祷告的操练是从个人生活上操练，操练什么呢？操练解决，先解决我们的问题，比如说我生病啊，我的工作、家庭啊都有问题了，我就开始需要祷告，先解决我们最急需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再进一步呢，我们要祷告，让我们能够过圣洁的生活，讨神的喜悦，在生活上为，在生活上，在家庭上，在职业上，为神，哦，做盐做光。那第三个呢，要主动的借着我们的操练祷告呢，能够引导家人啊、亲戚朋友来归向主，这个是我们操练。那最后呢，再进一步呢，啊、哦，也要为这个我们在的教会啦、信徒啊祷告啊，然后为传道人祷告，这个都是按着凌晨来说的。我们前面的已经讲了个五个项目，属灵生命操练的五个项目。那这五个项目怎么样能够落实下来呢？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哈、啊，基督徒开始的时候，最好要写灵修日记，把我们这五个操练的项目哈、啊，都做一个记录，做一个记录呢，然后我们就可以观察到自己有没有进步，那有什么缺失，那自己先要一个记录，要活在自己学习，借着这个操练，活在神的面前。让这个五种操练的这种五个方面的操练能够落实，那不然的话，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操练呢，我们就不会落实。所以每一天最好，我建议说，每一天写一个，找一个时间，把今天所有的操练啊，写一个，稍微写一个记录啊，说读经祷到哪里，祷告。祷告在什么事情上，然后圣灵有没有引导的生活，然后自己与主交通的情况，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活在神的面前，可以活在神的面前。 那基督徒一定最大的学习就是借着实际的记录请察，能够活在神面前，这是一个必须要的。差不多你发现属灵人啊，都有这个写灵修日记的灵修的记录的一个经历了哈。那当然你到了属灵生命到了相当的程度了，那你整天都能够把自己陈列在神的面前，那就不用写，或者特殊情况受教育不高的也没有办法写。但是实际上你不写，你晚上还是晚上要找一个时间来回想上这一天我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那前面所讲的敬虔的操练呢，也是需要有一点实行。如果没有实行啊，我觉得基督徒啊，就因为保罗基督徒就是没有办法有实际的，因为保罗说操练敬虔有今生来生的益处，而且保罗说我们要攻克己身啊，要叫声服我。所以这个最好我觉得建议基督徒要这样的操练，这样的话我们的学习哈，我们就会变成落实了。那有了这个操练以后，我们才能够进入生命的团契里面跟别人学习哦，不然的话我们根本进入生命团契里面没有办法跟人家同步了。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以上信息是崇光弟兄为我们交通分享的生命团契的第十讲。信息结束后，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首诗歌《敬身诗选270首》，当奉耶稣这名赞助。